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父神，我们感恩，在这一波新的瘟疫侵袭之下，你保守了我们的国家，你看顾这一片的土地。我们为着这样子安全的生活献上感恩，特别是在礼拜天，我们仍然能够走在一起，有主内的团契，能够一起在圣殿里头敬拜，这个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我们感谢。同一时间，父神，我们也纪念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患难的人，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们都求神你恩待怜悯，求神你挪开这一场的瘟疫，让人能够再一次看见神你的恩典。求神你在这一波新的挑战的当中，坚定你的教会，以及我们在苦难当中，不单单能够站立得住，站在神你的真理之上，捍卫真理，同一时间我们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教会在这一个充满破碎苦难的时代，能够带给世上的人盼望，还有实质上的帮助。我们以上的祷告，求神你垂听，照你的心意，照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成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对，今天题目叫做取悦人。事实上，我们背后要谈的不是为了你要得到某些好处，像我想要可以升职，所以我拍马屁；我想要得到某些这个物质上面的好处，所以我去拜托人，或者说希望人家的帮助，也不是在谈说，因为我的小孩想要去这些的名校，所以我要去捐款啊，拜托这些的学校啊、校董。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谈论，我们会从一个更加你可以说更基础的一个角度去谈论，到底取悦人背后发生的是什么样子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单单听到说取悦人，会觉得说就是马屁精，就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今天我希望给你看它整个的系统背后是如何，也盼望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所谓背景之后，你再去看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希望可以帮助你更加了解中间的那一种的张力还有冲突是如何。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中心思想。很简单，中心思想就是人的荣耀所给予人的，事实上是一份很难挣扎摆脱的一个的枷锁，你可以说是一个的一个监狱， OK， 一种无形的监狱。反过头来，神的荣耀所彰显的却是基督里头的自由。那这个我们待会会先从人的角度去看，到底所谓的人的荣耀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最后的时候我们才会转过头来看如何从基督里头我们去重新认识明白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以及在里头我们真正得到这个所谓的自由，不再需要受人言人语的问题所捆绑。那经文选的这一个是本周金句，生命记31:8，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再念一遍，希望你可以记住这句话，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OK， 好，那我们要开始去谈我们今天的题目。在上个礼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这个奥运，我是没时间，没有办法看。但是在开车的路上呢，就听这个早上的这个的电台播报，那主持人就这样讲，刚好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个女子体操的那个的金牌的盼望，就是那个很厉害的那位女生她选择退出，她不比了。然后呢，理由当然后面就是说是因为她私人的理由，她有这些的精神障碍，有很多理由，所以她不要比。这位主持人就很好玩，他发出他的一个的评论，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把奥运会当作是什么？因为当时候有两把声音在那边，有很多人是抱着这个支持的声音，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奥运精神，就是参与，就这样就好了。但主持人反对，他觉得说，奥运基本上就是要为你的国家，为你所代表的族群来赢取一份的荣耀，所以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所以他说，他用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讽刺的。他说，我们来参加奥运会，不是来拿这个所谓参与奖、安慰奖，不是的。我们来这个的奥运会，就是要比赛，就是要拿金牌、银牌、铜牌，就是这样子。那当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的确给我们看见，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到目前为止是分化的，是站两边的，一边觉得说，其实这些运动员他的价值，那一刹那的荣耀，不是属于他个人的，所以他其实是没有权利去决定，到底该不该参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他整个的训练的过程，是很多人的心力所投资，包括了教练，包括了这一些的所谓的体育的机构，以及国家的一些的金钱，还有很多的这个各种看得到看不到的这些的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从一个广大的角度去看，的确这个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把的声音，也是我们社会现在在走向的另外一个极端，个人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为其他人而活，我们要为自己而活，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活出别人的期待，人生的意义目的不在于活出别人的期待，而是在活出你想要的生活。Okay,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拉开来，一个就是讲团队，另外一个是在讲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的张力，事实上背后所拉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庞大，也讨论了几百年的一个的哲学问题。我们开始进入，到底他发生什么事情？那位主持人，他的年纪大概是60岁左右，然后支持这一位女生说，你要为你自己好好过活，你不要活在人家期待底下。这一把声音通常是来自于大概在30岁或者以下的族群。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年龄会成为这一件事情当中的一个的分水岭。原因来自于你我所受的教育已经产生一个世代的落差。所以我再讲一次，我们为什么会看到现在社会有这样子这么极端的一个分化，因为我们这一代，我说我这个年纪50以上的，我们所领受的教育跟现在这一代领受的教育是截然不一样的。那我们开始解开来，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现在正在 这个中学或者以下的这个的学龄的小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阅读他的成绩单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困难。我老实讲，我看不懂。当我去看我小孩的成绩单的时候，我的期待是上面就告诉我100分满分，然后他拿几分，因为这个就是我的时代就是这样子成立的，不是吗？那好，就算你不给我这个所谓的分数，你最少给我所谓的 ABC， 这样子我也看得懂啊。但是现在的小朋友成绩单不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如果有的话，你去问一下现在正在上课的小朋友，他上面写着 excelling、mastering、achieving， 然后最下面那个叫做 developing。那我看到我就在这边抓头，我说女儿，你过来，你解释给我听，我听不懂，我看不懂啊，这个是什么成绩单啊？什么叫做 excelling？ 什么叫做 mastering？ 到底有没有及格？你知道我还在用我那个年代的概念，到底有没有及格啊？你到底有几个 A 啊？但是我是这边就完全没有，我看不懂啊，到底是写什么、啊？然后我女儿就开始解释给我听，她说其实所谓的 developing， 就是你还在进展当中，还没有达到标准，但是我不能够告诉你你没有达到标准。因为什么？伤害小朋友幼小的心灵，所以一定要写什么？发展中。我说啊，怎么这么夸张啊？连小朋友都要用这种方式来教导 ？OK， 好，没关系，发展中。那下一个到底是什么？下一个他告诉我，下一个叫做是 achieving， 就是你达到目标了，就一般的标准，你达到刚刚好最底线过了，叫做 achieving。我说那再来嘞。再来就是叫做 mastering， 就是你能够很成熟的运用了这些知识。然后最后呢、哦、最后叫 excelling， 就是你已经超越这一个同你同辈的那群人他那个的标准，已经属于最顶尖甚至超越，所以叫做 excelling。 他听完之后我就跟我女儿讲、啊、不就是 ABCD 吗？搞那么复杂干嘛？ABC 就是过关啊， D developing 就是 fail 掉啊，就是不及格啊，为什么那么复杂？有没有发现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新的系统想要把我们那一代逼使我们努力读书的动力抽掉。我想请问你小的时候是什么动力逼使你去考比较好的成绩？
不要被挨打。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想被打，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那个 developing 很好啊，还在发展中啊，他们不是 fail 啊， OK。 那除了挨打以外还有什么？为什么你会挨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爸妈会没面子，你知道吗？我小孩每次都 fail， 那还得了？每次去见家长的时候，你知道家长很痛，家长要去见老师的时候很痛苦的，很丢脸，要被老师训。我小孩怎么在学校这么差，好没面子。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东西在推动啊？面子，面子在推动。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那一代为什么会这么在意成绩？其实我们是很在意成绩的，我们那一代。为什么？面子。如果你成绩考得好，你在学校走路会有风的，老师会捧你的。如果你考试不好， 很抱歉，老师比较没有这么多的关注关爱的眼光在你身上，这是很老实的一件事情，不是吗？我们从刚刚一开始，你看不同的时代对于这一个参不参加这个奥运分成两组两个世代，到我们现在开始去谈哦，原来因为这两个世代他们的教育是不一样的，然后再进一步我们开始去谈，原来我们那个时代我们的那个学习的动机是来自于尊严，就是面子或羞耻在运作的， OK。 现在的这一代是什么在推动他们学习呢？老实讲，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为什么我这样讲？如果真的是有在推动学习的话，就是现在这一种方法真的有用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过去20年，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中学，他们有分几个年龄层去做检测，跟其他的西方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阅读能力还有我们的这个数理能力一直往下掉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你问我，那我们这一代，我为了要保护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尊严，这个面子问题，所以我们用这种系统啊，请问帮助他读书的，鼓励他读书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动机是什么？坦白讲，到今天我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我们国家有没有想清楚怎样子鼓励小朋友读书，动力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先这样讲，我直接看数据说话。当你有这个基础认识之后，我要开始带你进去整个的历史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一代，就是我这一代50岁以上的，我们是用面子跟羞耻来进行这个学习的呢？如果你要怪有一个人，你怪他就对了，他叫做 John Locke， 约翰洛克，他是一个17世纪的一个在英国后来流亡，就被追杀逃到欧洲去，后来又回去英国的一个的哲学家。他提出，其实也不算他提出了，当时候基本上有一个这样子的共识，真正在管理整个社会的律法有3种。第一种，因为那个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时代，所以他说第一种，圣经，神的话， OK， 神的律法在管理。第二个是来自于政府，为了大家的好处成立了这些所谓的司法 civil law。 还有第三种，从他的眼光，那个才是真正最有力量的。什么呢？一开始他叫做是律法，哲学律法，后来他直接叫做 the law of reputation。 那中文我如果直接翻的话，你可以说叫做名声的律法，或者我们通俗一点直接叫做面子的律法。这个就厉害了。为什么当时候他会提出这个概念？因为在一开始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在讨论人类的社会，他叫做 Thomas Kuhn。 他是这样看，他说人其实是一个自私到顶点的一个的生物，如果没有任何的律法，当一个人走在一个社群当中的时候，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来赢取他想要得到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到底是为自己而活，还是要为这个社会而活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有绝对权柄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绝对权柄的政府，每个人都会只会顾自己的那一个自私自利的利益。走到一个社群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结果啊？彼此竞争以及彼此陷害的一个的局面。当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的理论的时候，很可惜，约翰洛克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之下受苦受难。为什么？因为提出这一套理论的时候，他所追随的是一个地上拥有绝对权力的王权，就是英国皇帝说了算。所以在过程当中造成这个约翰洛克前半生非常大的逼迫，所以他一直觉得说， 不可以让这个政府拥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所以他开始去思考，如果没有政府，难道就不能够有一个所谓彼此都能够找到共同立场的一个社会吗？所以他就提出刚刚的那个的观点来，他说我们发现人都是很爱面子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好好运用爱面子这件事情，我们就有办法让人牺牲一点他个人的利益，来换取众人给他的尊严面子，那以及能够产生一个平衡。他讲了这番话之后，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他不是一个单单普通的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教育，一直影响到什么时候？到我这一代，整个的教育理念都还在他的这个的架构之下，所以你就看到，他也是用这种方法来鼓励爸妈来教小孩，你应该如何处理你的家庭教育呢？就是用这个的荣誉跟羞耻来教导他，你要鼓励他做对的时候，就是会带来荣誉；做错的时候，就会带来羞耻。你只要这样子培育你的小孩，他自然而然就会有那种的动力，往你想要他往的方向走。这是他整套的教育最核心的那个的理论，就从这边就推出来。我们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产生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开始看经文。看到这套律法了吗？看到面子律法吗？你现在再读一次。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边在讲什么？这边事实上就是在当时候，不是只有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相信耶稣，也包括了很多的所谓掌权的 ，OK， 有职位的，在这个的，不管是在这个的圣殿里头，或者是在一般的这个行政管理机构里头，都是有权柄的人，但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相信耶稣的。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的主流社会不接纳耶稣。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在里面你已经看到有两套律法在征战。第一套面子律法，也就是人的荣耀，这些人没有办法摆脱面子律法，他的人生虽然他愿意，他很想，他要去相信耶稣，但是面子律法把他绑死了，出不来。另外一个你看到的是爱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爱神的荣耀？在几周以前有跟大家谈过，也是刚刚我们有稍微点过的，律法有三种，最重要的是来自于神的律法。差别在哪里？这个是在 John Locke 里头，他表达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律法不是一些书本，也不是一些概念，律法是要表达掌权者他本身的本性。所以你现在看到什么呢？这一些的律法所要表达给你看到的是，他背后负责掌权这一些律法的人的本性。所以这里展现出两种本性来，一个神的荣耀彰显出的是神的律法背后要让我们认识的是神的本性，另外一种人的荣耀，人的律法并不是停在这里的，它彰显的是人的本性。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的分裂？这个你不能够怪 John Locke。 为什么？当他在提出这样子一个概念的时候，他直截了当讲得很清楚，这一些的律法之所以能够带来功效，而且是美好的功效，是因为他们全部都来自于上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当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面子律法，不好啦，这个好像有很多的争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一些的面子的看法。譬如说像在亚洲区，你戴个口罩不会怎么样，对不对？那反而应该是该做的事情。可是你在西方社会，你会发现，就算到今天，在你西方戴口罩是很怪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没办法接纳。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似乎有他自己一套的所谓的面子律法在管理。但是 John Locke 要谈的是，这一些的背后，事实上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本质，这样子，这一些的律法才能够真正发挥功效。跟他同代的有另外一个的神学家，叫做 Pierre Nicol， 他是在法国的一个的神学家，在当时他就直接指出，他说没救了。他那个时候对于这个 John Locke 的批判是，你不要太相信人的美善，你不要太相信说只要有这个面子的律法，人就会乖乖的彼此建立鼓励，以及带来整个社会展现出神的荣耀、神的本质，不可能的。Pierre Nicol 直接讲，因为人的原罪，所有通通都会破坏掉。当我们把人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所谓面子律法，它会变成什么？它会成为另外一种的偶像，以及成为另外一种更加麻烦的斗争。什么意思？你会发现，人不再只是单单为了物质的利益产生冲突，人还要为什么产生冲突？面子。所以你看到吗？本来面子理论上应该是帮助大家能够牺牲我的利益，以至于大家因为看到我牺牲我的利益，他们觉得我做得很棒，然后给予我一份的尊重，然后这一份的尊重对于我个人来说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物质上面的价值，所以我很愿意，这一份的荣耀是我很愿意去包容的。可是在人的罪性底下，整个的概念开始扭曲，以至于到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一些的律法离开了神以后，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它该有的功能。那你看完这一些所谓西方的哲学他们怎么看的时候，我们开始回来，我们看看我们所谓华人文化里头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讲不讲面子律法？其实有的，在我们的文化里头，面子律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你可以说，在整个儒家思想所建构起来的这个的社会，面子是一个看不见却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的管理系统。我们过去古代你看过有所谓那个叫什么贞节牌坊， OK， 就是寡妇不再嫁娶了，然后好好守住她的家，她的小孩，然后呢就会有这一些的名誉声誉给她。哇，你看她牺牲多好。然后也有看到有很多的老人家年纪很大了，继续的来照顾她自己的这个的家族，然后也会因为她德高望重，我们也会给她一些的相对该有的这一些的荣誉。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华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件 很不能接受的事情， OK。 但是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是在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华文化里头事实上是有两条主轴在跑，前面上面这个是在一个太平盛世的情况底下，儒家思想在跑在主导。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谈这个所谓面子律法的时候，它是往好的方向做的， OK， 它会鼓励要牺牲。可是在这个的文化进入一些危险的阶段的时候，另外一条主轴会跑出来。那个是什么主轴？在西方我们叫做是 Machiavellians，在应该讲说在华文化当中有人称之为是厚黑学。它是什么东西呢？只求结果，不问过程，也不管手段。所以无形当中会造成什么东西出现，就是今天我们说我给你这份荣誉，那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真的有这个价值。你有没有看到荣誉跟它本身的价值是没有分开的？但是在这种厚黑学底下，当人性走入这一种的极限，这一种的朽坏邪恶爆发出来的时候，人的荣誉跟人的这个的该有的价值开始分家了，价值跟民生脱钩。最危险的是什么？最近在跟我自己的家人在分享，也希望说给我下一代的小朋友看见，我们刚好讨论到一个很好玩的题目，杀一个人叫谋杀，对不对？要上法庭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去看我们华人的文化历史，如果你杀的够多，你会变英雄，不是吗？杀一个人要上法院，但是你杀的够多的时候，在华人文化里头，这些会变成英雄。然后我小孩问我一句话，哇，啊，如果今天有人犯了这个杀人罪，他如果要没有罪，他不是就是要拼命杀下去，杀得越多不就会反过来变英雄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会把这一些人作为是国家英雄，我们会给予他很高的荣耀。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就是人的荣耀背后所带出来的名声跟价值脱钩，这个就叫做人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谈说为什么这些人会愿意受他的管辖，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子做是让他们要去放弃一份更重要 的东西吗？但是你看见圣经告诉你他们就是这样做，就是这样选择。为什么？ 因为人把名声还有它的价值分开，进入一个很虚伪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回头去看，我们到底活在一个怎样子的一个世代里头，你会发现在罪的影响之下，人基本上只有两个可能性：一，活在一个自私自利为自己而过活的一个的状态里头；另外一个就是进入一个虚伪到极点的社会里头，有的是名声，但是却会把后面跟名声该有带来的价值脱钩。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说，爱神的荣耀到底什么叫做爱神的荣耀。爱神的荣耀事实上是很简单的，不是说不能爱名声，是你要先爱这一个的价值，因为爱这个价值以至于名声有跟着来也好，名声没有跟着来也好，我已经得到我最想要的。你听懂意思了吗？实际例子很简单，你帮了一个人，帮了就帮，如果没有掌声，你还是帮他，你已经得到最好的掌声。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有掌声再来才会去帮助一个人，那个就是人的荣耀脱钩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于我们教会，或者说对于教会的时代，我们其实要很小心。为什么？教会很多时候给人家看见的是一种表面看到的东西，很有爱心，是不是？会关怀，会鼓励，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里头的动机是什么？里头的价值是什么？当这一些不要说得不到掌声，反过头来还会让你被人家弃绝，请问你会愿意做吗？这种事情会发生吗？看耶稣就知道了，不用我讲啊。他就是追求神的真理的价值，得到什么？大家把他哇，好棒哦，弥撒，不是啊，钉他在十字架上面了。那我们呢？我们愿意做吗？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为什么基督愿意做这回事？在这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面对这一些的所谓面子律法，好像一个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的笼子一样。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摆脱吗？我们真的没有那种的能力说不吗？其实不是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根本还没有谈到圣经，你大概就已经可以意会到这种事情是可以发生的。如果今天全世界都反对你跟这个女生或者男生在一起，请问你会理会吗？请问你会理会吗？你会发现这个所谓面子律法是可以被打破的，人是可以摆脱他的。怎样子摆脱？你爱什么，你爱的那个对象就会造成你有没有可能摆脱的原因。如果你爱的是这个社会，是这些人群，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希望从他们那边得到接纳。但是如果你今天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例子，你看到的 是一个你特别爱他，你爱他超过身周围的这些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爱会告诉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你就不会被绑住。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看到那么多人被绑住？很简单，不是因为你太多爱，是因为今天你没有爱，不是吗？你有所爱的时候，你就会挣扎，你就会捍卫你所爱的，不是吗？那为什么今天这一些是我们所谓虚伪的时代，这么一个无情的时代，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看到有力量的去做出回应？我已经给你答案了，因为今天没有爱。没有啊，我还是很爱我的家庭啊。不够的，你爱的那个的对象给予你的力量不够。这一位，你爱上帝，上帝爱你，这一份的爱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你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反过头来直接去看，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因为人言人语，因为这一个的形象，因为这一个各种这一些表面上面的面子上面问题，产生出很多的阻挠，或者说一些的情绪上面的障碍。但是我们要回头过来，要先问，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啊，你爱上帝吗？你说我爱，那你多爱上帝？你有爱上帝超过一般人吗？你有爱上帝超过你的家庭吗？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好好自己去反省，以及对于整个教会来说，到底我们只是一个虚伪的一个的团体，只是有这一些的名声，还是我们教会愿意，就算没有名声，但是因为我得着神的爱，我也能够回应这份的爱，然后说 Amen， 够了。我们起立的祷告。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很需要做忏悔的祷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反省，其实我们是一个自私自利、只爱自己的一个罪人。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面子的瑕疵之下，我们表现的好像我们很爱人，我们表现的好像我们很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可是父神，你最清楚，不管是自私自利的爱，或者是一种虚伪的博爱，都逃不过你的眼睛。父神，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人生感觉到孤照，毫无意义，因为这样子的不是一个有爱的人生，这个只是一个虚假的人生。求神，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能够经历到， 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爱，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说在主里我们能够得着自由，我们不再被捆绑，因为我们有你的爱，我们也爱你。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做最深刻的反省，以及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能够有罪有错就认，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以及到最后连得救都只是假装出来的。求神你爱我们，不要让我们就在这样子不知不觉当中进入毁灭。求神你恩待，帮助我们能够刹得住车，能够回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